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我讲这篇信息哈。师母昨天在询问我说，在欢庆的时刻，你为什么要讲这一篇？看起来好像比较沉重的道。那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为什么上帝一定要感动我讲这一篇哈？我真的问了神，我说确定吗？确定。那一直到昨天的晚上，才突然发现到，我们大家熟悉的艾米陈牧师呢，已经被主接走了。那么，在这位传奇的神所重用的庶女这一生当中呢，我有幸在我念丰收神学院的时候认识他。我在丰收神学院认识他，在那里面有好几位属灵的前辈，他们很照顾我，因为那时候我是在传统教会里面，然后他们看到一个传统教会的人跑来丰收神学院念书，就用着一个很关爱的眼神看着我。当然呢，在那一段期间当中，很照顾我的就是我们的卢慧牧师嘛，还有我们这位艾米陈牧师，还有一位是钟碧如牧师，三位牧师都是我的属灵前辈，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非常照顾我。那艾米牧师呢，也在他家开了很多的特会，他就是那一年安童牧师到他家去，我和师母去参加，就为我们按手祷告的时候，就又对我说，你这个你是要奉献给上帝使用的属神的羔羊啊。所以就是在艾米陈牧师家里面，也就知道我们当时受到这几位牧者带领我哈，所以我参加过很多卢慧牧师他教会办的特会，也参加过艾米陈牧师他家里面办的特会，钟碧如钟牧师也带着我到处去参加特会，所以那阵期间呢，参加很多灵恩的特会。但是一直到2003年7月4号自己被圣灵充满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灵恩那个时候才真正的踏入了灵恩里面，开始讲方言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是被他们带着去参加特会的。所以呢，听到艾米牧师走了心里好难过。然后呢，我就突然知道神为什么要我讲这一篇道。今天的道叫做绊倒人与老鼠。因为我知道艾米牧师他有一个跟他很亲近的人，到处在我们教牧师当中散布很多攻击的话语。我没有跟大家说，那个攻击是一直不断的，是非常恶劣的话语在艾米牧师身上。我们爱修教会在聚会的时候也特别提出来，那我们的一致认为就是说这个不要理会，因为这是他们很不道德的指控。那我私下也问了艾米牧师，艾米牧师说早就饶恕他了，随他讲吧，随他讲吧，我早已饶恕他了。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一直在用邮件在指着艾米牧师说他很多不好的地方的，那你说这件事情会不会绊倒人呢？如果你不查就不晓得艾米牧师的人一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你会不会就开始对艾米牧师产生不好的影响呢？所以你知道绊倒人与老鼠这个其实是一个在基督徒的生命课程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我回答了 我的师母啊，她说在欢庆的节日，你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啊？我也不知道，一直到昨天晚上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今天要纪念我们 Amy 牧师，她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传福音的侍女。我一直跟她讲说要请她来我们教堂新教堂，她还没有来过我们新教堂讲道，我觉得很遗憾，我讲了好几次，但是就是还没有请她过来，没想到她走了。所以啊，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啊，我要唱一首他所喜欢的歌来纪念他。
这是一个
忠心的侍女，他所喜欢唱的一条诗歌哈。他还有另外一条，但是我想不起来是哪一条，但我想我知道他很喜欢这一条，所以我唱这首歌来纪念他，也劝勉我们的弟兄姐妹。星期星期为耶稣释迦中用金饼高举基督君王旗，莫顺我主为名得胜，不断地得胜，引主统领全军，直到仇敌皆消灭，为主基督死去。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他很喜欢唱的一条诗歌哈。在认识他将近20年的过程当中，非常受到他的照顾。每次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哎呀，艾伦牧师，他就会拿东西给我吃了。他很喜欢拿东西给人家吃哈。那我是其中一个常常受惠者哈。他传福音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不信。他是那种，我不管你是谁，我就是要把耶稣介绍给你。所以有很多那种高知识分子在他的，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在他的那种 style 方式之下信了耶稣。不可能的那种高级知识分子，就被这一种很乡土气息的牧师传福音信了耶稣。你要神使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完成他的使命，所以借着今天短短几分钟纪念我们 Amy 陈牧师，我真的很想念他。我相信大家都很认识他，他也是我们爱修教会当中的一个牧师哈。虽然他没有牧会，但是呢，他也是常常在外面跑，常常在各个地方就是传福音，所以很纪念他。好，那么我们请大家打开我们周报的第10页。我在说我们今天的讲题叫老鼠，绊倒人与老鼠。那我们有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老鼠了。那么我们要讲说什么叫绊倒人，我们有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7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解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 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呢，跟马太福音十八章，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一天饶恕他七次，好不好？”那耶稣说：“你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对不对？就是很多次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了，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跟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背景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讲这么强烈的谴责绊倒人的事情呢？因为刚好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十六章，你会发现到他讲了几个故事。他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对不对？不义的管家说：“哎呀，主人跟某些人欠债，对不对？有人欠债说：‘哎呀，我欠了这个一百担的东西啊！’那这个做仆人就说：‘哎，写八十就好了。’这个。”主人夸奖那个不义的管家怎么样，他知道将来的事情。其实那段经文呢，算是经文当中的一个难题， It's a difficult passage， 但是他最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你要为将来的永生打算。我再说一次，那个不义的管家，他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你要为将来预备。你的将来在哪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当耶稣基督讲完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时候，法利赛人笑他，因为法利赛人怎么样？贪爱钱财啊！耶稣跟他讲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几个主，两个主，对不对？你不能够爱主又爱钱啊。所以他在跟他讲说，你们是不公义的，你们在人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神却知道人所尊贵的神看为可憎恶的。我在那边看了哈，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五节。所以你在那边看见一件事情，耶稣说你要为你将来永生的去向你要留心啊，你现在在世界上看重的是你的钱财，但是这个不义的管家为什么要称赞他？要你用今世的钱财为你的永生来做打算。那这个是上帝他要我们看见的。我们看到说这个不义的管家，对，没有错，这不义的管家你在小事上不忠心，谁能够将大事交给你？没错，但是耶稣说你要学习他为将来的永生打算。那意思就是说，法利赛人，你就天天在那边积攒钱财在世界上，你所看重了，然后还自以为意，要不然你就完蛋了。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财主跟拉萨路的例子。财主天天奢华宴乐，对不对？财主怎么样？穿着紫色的衣服。然后有一个乞丐叫拉撒路的，他在他桌子底下在那边吃他从桌上掉下来的渣渣。然后呢，两个都死了，一个在阴间，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所以拉撒路就说：“哎呀，我主啊，求你打发拉撒路来，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啊，有没有？”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还有五个弟兄啊，有一个死里复活的。”去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一定会信的。但是耶稣说，借着亚伯拉罕说，就你们要听从律法和先知，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了，他们也不会相信的。所以意思就是什么？一个财主只知道积攒钱财，没有为永生打算，将来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十六章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十七章一开始，耶稣就对着门徒说：“绊倒人的有祸了。”这个绊倒人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死人犯罪。但你说死人犯罪的事情可多了，有些人犯死人犯罪绊倒人，一个是故意的，一个是没有意的。 一个可能是因为自己不饶恕，就像我说 Amy 牧师有人写黑函了，那是因为那个人本身是不饶恕，一个不饶恕因为有恨，他就怎么样，他就去做这一些绊倒人的事情，会使人犯罪的。为什么？因为你讲的那些的话会使人对于你所攻击的对象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印象，那基本上你就是在使人犯罪。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对于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写的信，我们所写的微信或 LINE， 也要特别小心，不要去故意冒犯人，因为你可能会使他犯罪，因为你也可能会使他绊倒，你可能会使他产生不良的反应啊，弟兄姐妹，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因为你不小心，因为你无意当中。但是有些人他是故意的，但是有些的人他是因为误会，误会什么？有人传了不好的消息，哎，我就转传，我以为是真的，结果是你被骗，你被一些不确实的消息影响了，所以你也是用一些不确实的消息去影响别人。当你这样子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呢，后来又证实是不对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你也就是无形当中绊倒人了。所以我们对于讲话也要特别的小心，非常要注意我们所说的话。特别我发觉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特别是熟悉的人，你讲话一定要更加小心，因为你会产生冲突的是跟你熟悉的人。我再说一次，会跟你产生冲突的是跟你熟悉的人，跟你点头之交的起不了太大的冲突，但是跟你熟悉的，特别是你的家人，要特别小心，小心再加上小心，这是我给你们的忠告。特别在我们之间还有不饶恕，也很容易产生冲突，也很容易做出一些你将来会很后悔的事情，要特别特别小心。那么耶稣基督他讲这段话的时候，他特别在讲说，他其实是在讲法利赛人。有个法利赛人把很多错误的教导教给别人，你是使人犯罪。就像他讲说，前面讲说他是贪爱钱财，对不对？他说你不义的管家，这么样子的不义，耶稣却称赞他们，因为他为将来在打算。但是法利赛人他还贪爱钱财，还认为耶稣讲的不对。结果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财主就是跟着你们法利赛人的教导，结果他在世界上过得很快活，很奢侈，可是他最后却到了阴间。所以他在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跟着你们法利赛人走了，看法利赛人就把这个拉撒路给绊倒了，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他把一个错误的神学概念交给了拉撒路，结果拉撒路傻傻的没有好好的学习，结果拉撒路去到了阴间。那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耶稣在指责绊倒人的法利赛人，你有祸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在讲，我们在做圣经教导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讲的信息，无论是主日学里面所讲的，不管是什么事情，弟兄姐妹 you have to very understand， 你必须要很了解一件事情，千万不要绊倒了，不要自以为意，不要以为你所认为的是一定对的， 我都不敢讲我所认识的是一定对的，因为我要把所有我得出来的结论，我的引用的经文在哪里，我讲得清清楚楚。第二点他说，就是把摩西圈在这个人的景象上丢在海里，强如把这小子里面一个绊倒。那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套的 video 剧集，它里面讲了，特别把这句话，那个摩西拴在这个井上，他丢在海里，他特别讲这个海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 当时的犹太人认为那个海就是阴间的意思，你把这个人丢到海里面的意思就是把他丢到阴间里面的意思。大家记不记得当耶稣基督说我们渡海过到那一边吧，是 渡到哪里，是渡到那个迪加波利，在加利利海的东边，那个东边那个地方犹太人绝对不会去，因为那个地方是养猪的，是外邦人的境界。所以呢，所有在加利利海都是在西边的，犹太人是不会到东边去的。所以犹太人说为什么不要去东边那里，那除了是外邦人之外，他说那个海的中央啊，海底下是地狱，所以没有人敢 cross the lake， 没有人敢从西边到东边去。就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过去，我跟你讲，门徒在滑的时候一定会想说，耶稣你为什么要叫我们来这个地方？但是耶稣说，你把这个摩西拴在这个人颈下，再丢在海里面，意思就是把这个人丢到阴间里面去了。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千万要小心，不要使信我的小子被绊倒了，让他犯罪。我们教导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要在世界上一直想赚钱赚钱赚钱赚钱赚钱而忘记了永生。最直接的应用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要为将来打算，不要做财主拉撒，你起码要学习，不是，对不起，不应该讲说拉撒路，是财主，是拉撒路进天国了，对不起，没有，我刚刚有一点点搞丑啦，搞丑啦，牧师赶快悔改了，讲错了，你们要饶恕我哈，感谢。我做了一个 case， 你们要饶恕牧师，因为差点把差点把你绊倒了，对不起。感谢赞美主，是财主到了阴间去了啊！感谢主，财主到了阴间 ，OK。那拉撒路上了天堂哦，哈利路亚，感谢主。对，耶稣讲的这个拉撒路通通上了天堂，还有一个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也是天堂，感谢主，谢谢大家哈。那谢谢大家，请大家饶恕牧师，有些时候口误哈，所以千万要小心。哈哈哈那个拉撒路，弟兄姐妹，你起码要学习拉撒路，因为他相信。相信虽然没有讲，相信拉撒路信的耶稣，对不对？所以才会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永生不是说我们今生就不去追求，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最重要的课题上面，你要做一个最重要的选择，你是要永生还是要现今的快乐。那有人说我两个都要，那当然也可以了。那最重要的你要选择永生， Amen。 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小心，你的言行会影响人，千万不要让他犯罪，你要告诉他你选择的是什么，你要选择永生。那第三 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然后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有一个概念，我们华人很少注意到，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然后弟兄姐妹，我们华人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有人得罪你，通常的反应是咱们都闷声不吭呢，只会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然后呢谁得罪你可以不讲，你会讲吗？有些人会讲，有些人不会讲，很奇怪，然后就闷在心里面不爽，然后呢等到日积月累的时候，有一天一根小小的稻草就把它给爆发了，爆发完以后搞了老半天才知道原来是咋回事。那我们这种华人的文化里面很少说弟兄你这样说你这样做我很难过，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你会这样讲吗？我们的文化有没有教你这样？我们的文化没有这样，起码我没学过。但是耶稣说，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怎么样？劝诫他。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我讲了一些的话，他受伤，他跑过来跟我讲，他说刘牧师你这样讲我很受伤。我说对不起，他再次说你这样讲我很受伤，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这样讲。这个叫做懊悔，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他直接找我说刘牧师你这样子讲我受伤了，所以我那一天就学会了，原来当你被 offended， 当你被冒犯的时候，你要告诉对方，你要告诉他，你这样子讲，我被冒犯，我很伤心，我很难过。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们华人没有这个文化，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气了老半天，不敢跟他讲。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说 You should， 你应该不可以这样，你应该不可以那样子。然后弟兄姐妹，在欧美的文化里面，你要是有人得罪你，你直接要跟他讲，也就是说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你冒犯了我，得罪了我，I feel offended， 你要跟对方讲，你这样讲我被冒犯，你给对方一个机会向你道歉。我再说弟兄姐妹，我们华人没有这个文化，但是如果对方的言行冒犯了你，你的确被冒犯了，那你就要跟他讲。我们华人会说我哪有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句话什么嘛，没什么意思啊，你干嘛会觉得不好啊。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任何一句话你可能感觉很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让对方有机会跟你道歉，你要让对方知道你这样子的讲法我被冒犯，你给他一个机会改正，让他以后不会再绊倒人。什么叫绊倒人？因为如果你讲话让我很生气的话，请问我会不会去犯罪呢？我可能会去犯罪，对不对？你在避免我继续犯罪呀、啊？了解我在讲什么吧？所以你在劝诫他的过程当中，当然你讲话要很有技巧，你讲话要很有智慧，但是对不起，你刚刚讲的话我被冒犯了。了解我在讲什么？我们华人没有这个文化，但是耶稣讲的，这是基督的文化。我们要开始
接受基督的文化。我这句话，你这句话冒犯我，我很难过。通常99%的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什么反应？啊，对不起啊，我不晓得。哦，我以后不会。但是我的意思嘛，如果他还不愿意的话，劝诫的人，你还是要饶恕他，对不对？但是你起码给他一个机会，你就知道哦，原来他还有一个破口在这个地方。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还可以为他祷告吗？那耶稣说啊，他若懊悔，懊悔的意思就是悔改，改变心思意念，那你就饶恕他。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要特别跟马太福音18章对比一下。马太福音18章里面没有说冒犯人的人，他说哦，对不起，我懊悔了，我要悔改，我要改变我的心思意念。马太福音18章没有讲哦，没有说对不起哦，我悔改。但是耶稣也说你要饶恕他70个70次 ，OK， 这个地方饶恕7次，一天哦，一天饶恕他7次。那弟兄姐妹，这个算算多，特别是同样一件事情。但是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一天7次的意思，他是在告诉你跟我，你一天7次得罪耶稣，你7次跟他讲我悔改，请你原谅我，耶稣一定饶恕你。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耶稣不会把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求我们去做的。他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连我都愿意饶恕你，我得罪神一天7次的地方，然后你一天7次懊悔，耶稣赦免你了，所以耶稣也要求你跟我做同样的事情。你愿意饶恕你的弟兄姐妹嘛，特别是你的家人。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华人没有这个文化，我们要开始建立这个文化。但是回到马太18章，你会发现到那里都没有说冒犯你的人跑来跟你讲说我对不起你。但耶稣说你要饶恕他70个70次，在没有跟你道歉之下，你要饶恕他70个70次，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两项对比之下，你就发现到原来耶稣 cover all the bases， 就是把两种不同的情况之下，通通怎么样，通通都处理好了。对于那些不肯跟你道歉的70个70次。不是494次以后就可以不那个了，是无限次的意思。这个是有道歉的一样，所以有没有跟你道歉，有没有跟你讲懊悔了，你都准备好要饶恕他了。这就是耶稣在跟我们讲绊倒人跟饶恕之间有这么一个奇妙的关系。我们一方面不要去绊倒人，一方面随时准备饶恕。这个人可能就是你家里的人，再不然就是你的配偶，再来就是一些你的父母、你的朋友，还有人可能是你的牧师。我希望你们没有怨恨牧师哦。我希望没有，我以为也没有。对，但不管怎么样，饶恕需要信心。所以第五节他说，使徒对主说，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藤，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那弟兄姐妹，我们曾经上过 郭美江牧师他有一个那个独根的树，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里面独根的树就是嫉妒、苦毒，那个是最深的一根树根。那个树根里面会产生出来外面的表征，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但是那个毒根最深的那个根，不老树也在里面。所以那个你要从根拔起来，你需要上帝给你的信心。因为使徒说啊，我要一天饶恕我的弟兄七次。靠现在的人讲说 Oh my God， 不可能的事情啊，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啊。你要饶恕人，你需要有 faith， 你需要有信心啊。你不知道这个饶恕他以后在耶稣的眼里算不算数啊。耶稣说算数，而且你可以做得到，你相信吗？你就是对这一棵桑树拔起来，把你那些苦毒、嫉妒、纷争、不饶恕连根拔起来，丢到那个海里面，进到地狱里面、阴间里面，就不再纪念了。这意思是知道吗？你要完全的饶恕对方。你要有一个坚强的信心，因为你这样做是上帝所喜悦的。Amen。 所以你整个的故事你就知道，哇，原来耶稣在讲这个，原来耶稣在讲饶恕需要信心，完全的 Let it go。 像 Amy 牧师说 Let it go， 我私下问他，他说让他说吧，我饶恕他，让他去吧。所以在很快的讲，耶稣为什么强烈的谴责绊倒人的事情，我们最怕就是你故意有意的，或是对神学的认知有一个很偏差的。那其实在世界上，我只能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比喻不太好，不过你们一定要知道，教会里面有没有法利赛人？有没有？法利赛人就是会指责别人，对不对？然后自己呢，自己就自以为义。所以，愿我们都不要做法利赛人，好不好？我们最多跟人家讲说，你刚刚讲的话，我被冒犯，是，这个是很重要的。OK， 你要劝诫他。要了解这个意思嘛，让他有个机会悔改。OK，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在世界上，你贪爱钱财，却自以为有永生，但你事实上却到了阴间。就像那个财主，他到了阴间去，你说他亏不亏啊？你说他会不会很怨恨呢？啊，我在世界上天天奢华宴乐。哎，我在这个桌子底下的乞丐，搞不好走过去还踢他一脚呢。他居然到了天堂，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你说他会不会永世的在那里怨恨自己呢？啊，这个就是耶稣让我们看见的。但是我相信耶稣在讲说，财主是被法利赛人的教导误导了。这是教会里面最可怕的事情，这也是对我们所有牧师传道了一个最大的警钟了。你千万不要误导人，以为他有永生，然后他却到了阴间去。弟兄姐妹，这是所有做牧师最害怕看见的事情。你们千万不要被牧师误导了。我相信我讲的是很正确，但我也不敢百分之一百讲，你们自己也要好好的读圣经啊。你要自己问自己里面的圣灵，因为恩膏的教训，恩膏是真的。你千万不要说哦，神学思想说我们一定得救，呵呵，我都不敢讲哦。你的法利赛人在这边讲的，耶稣讲的，我把那个 highlight 哈，路加福音16:15，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证恩的。 所以耶稣谴责法利赛人贪爱钱财，侍奉两个主，自以为义，不注意永恒的生命，而且他还践踏婚姻的神圣。因为耶稣在中间讲了一句话，你们不要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是领受了一些错误的教导，看任何的这种这个情况之下是可以离婚的，有一个法利赛的教派是这样的，那另外有一个法利赛教派是不行，除非这个你的太太犯了淫乱，你不可以休她。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拉比有不同的教导，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很喜欢任何的不见他做什么不合理的事情就把他给休了。耶稣说 No， 你休他你就犯奸淫。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对婚姻的神圣是非常看重的。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婚姻的看法，你是透过世界上的角度来看呢，还是透过耶稣的眼光来看？那个这个就是很重要了，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在讲使人犯罪的事情免不了有时候就是无心之过，求主饶恕。所以牧师在这个地方，如果牧师师母过去16年了，在教会当中如果什么地方得罪你，请你在主里面饶恕我们。对于那些故意为之的，或是在神旨意上自以为对的，却不注重有神永恒的审判，那么就有祸了，小心一点。那绊倒人使人犯罪的法利赛人，跟根据他们教导过生活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大拇指丢到井下上。所以我今天要说，有很多的人受到这种错误教导的影响蛮深的。我们最近这二三十年来最可怕的就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就是说我奉献给上帝，上帝一定祝福我，这就是成功神学。了解吗？我们有人是这样的，他认为上帝一定要祝福他。我在我们下一次的同工会会讲一个 case， 我会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人也在攻击我，那我不得不要 defend myself， 我必须要对自己要做一些的说明。哈，我们不愿意说明的，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要说明，免得被大家误会。那成功神学很害人的，另外一个就是恩典神学，就是说是你信了耶稣一定上天堂，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一样的。那你要特别小心，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你们法利赛人专爱钱财，没有注重永生的，你们有祸了，跟随他们的也有祸了。去看这个财主就到了阴间去了。所以我这边写错，应该不是拉撒路，是财主在阴间受苦。好，所以我们要小心，免得绊倒人。求主饶恕我们无心，也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不侍奉两个主，过圣洁的生活。OK， 最后呢，我们讲说为何要饶恕，对不对？马太18章是得罪的人没有受懊悔，没有要懊悔改变心思意念，但是我们还是我们要给他这个饶恕 ready， 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要饶恕他。那么马太福音18章。我们耶稣基督要求基督徒从心里饶恕冒犯我们的弟兄，否则我们欠主耶稣基督的债务就被要求还清。
那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耶稣要把我们的救恩拿走。为什么？因为他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以后，十八章里面讲的故事当中呢，他把那个本来得到完全赦免的人，欠了1,000,000两银子的人释放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他出来了以后呢，揪着他的同伴欠他10两银子，所以呢，他被主人重新下在监牢里面。他说：“等你还清债务。”请问他还得了吗？一定还不了，永远在监牢里面。什么意思？本来得到救恩的人，后来就失去了。那这个是一个太明显的例子。所以你不要说信了耶稣的人一定得救，你去看看耶稣所讲的，你就知道不是这样一回事了。耶稣说，在马太五章就有2个 case 要下地狱的，一个是骂人是白痴笨蛋，有没有？要下地狱的，一个是看见妇女动一念要去地狱的。我的天哪，我哪里敢讲说你受刑一定得救上天堂，这句话我不敢讲。 OK， 所以本章的情况就是冒犯者有自知之明，晓得对方要到对方面前悔改，就如同我们一天7次犯罪到耶稣面前懊悔，主一定会赦免你的。这弟兄姐妹，我读到的是耶稣基督会赦免你，赦免我，只要你愿意悔改。这就是耶稣给我们最好的保障，他要求我们的他自己一定做得到。 Amen。 所以他才会这样讲嘛。 OK， 7次是很多次的意思。 Amen。 那我们饶恕人需不需要信心？需要信心。最后有几个应用，第一个我要先说，饶恕那些强迫打疫苗的政府，那些高官，大家举手。我们宣告，我们饶恕那些强迫要打疫苗的，也饶恕那些毁谤我们不打疫苗的。求主赦免他们，饶恕他们。Amen。Amen。 好，第一个，我们祷告的服事必须要饶恕人，否则神必定不听。在主导文里面有2节经文，就是马太6章14节，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弟兄姐妹，这是在主导文后马上2节就出来了，什么意思？你的主导文，你希不希望你的祷告蒙父神垂听 ？Yes。但是他后面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一定要饶恕人。如果天父不饶恕你，他就不会垂听你的祷告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特别是我们的代祷者，你的祷告了老半天，是天父没有答应你，你要先省察自己，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饶恕？我在这个地方不是指控你哦，我是在提醒你哦，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因为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你要知道，这是神应允你祷告的条件之一。你有没有饶恕人？你不饶恕人，他也不饶恕你，他不饶恕你，他不听的。第二点哈，哥罗西书2章13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怎样饶恕了。这个基本上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的那个最好的写照。要准备，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人得罪你啊？饶恕他吧，我们大家举起手来吧，感谢赞美主。对啊，我们再一次宣告，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的家里面得罪我的，我愿意饶恕他，赦免他。求主让我们彼此饶恕，彼此赦免，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第3节， 圣灵的果子良善，什么叫良善？良善就包括饶恕、kindness， 不要执意的等待对方来道歉才愿意饶恕赦免他们吧。在神的里面，永恒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华人的文化是等对方来道歉我才愿意饶恕他，对不对？是不是吧？哎，干嘛？你们都你主动去跟人家道歉，是不是就气势啊什么就很弱，对不对？就很我们没有道歉文化，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创造这个文化。 OK， 只有圣灵才会使我们饶恕的，所以求圣灵大大的彰显，让我们真的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好吧，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带到你的面前。在2021年最后一次的信息当中，主啊，我们想到绊倒人与饶恕，我们在这个地方纪念你重用的仆人 Amy 牧师已经到了天上，你息了他地上的劳苦，我们也看到他愿意饶恕那个对他不好的人。我们也求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彼此没有任何的嫌隙，我们彼此包容，有恩慈的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怎样的饶恕人。我们说主，因为我们有你的饶恕，所以我们也愿意饶恕别人对我们的任何的不好。谢谢主，主我们看重的是永恒的生命，求主祝福带领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把时间